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婚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肖佳丽，非常高兴呢，我今天又可以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跟大家一起共度30分钟的美妙光阴。那么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我们都是谈到婚姻生活中的一些喜乐啦，还有重担的地方。我们说其实每个人呢，进入婚姻生活中都不是很老练的，因为一个新生活的开始肯定会有很多很多摩擦了，磨合了，还有很多需要倾心吐意合作的地方。那么今天呢，我特别要跟大家提到的是，怎么样每天去肯定你的配偶，然后呢使他有自信。这种肯定呢也可以创造出允许失败的环境。那我们说呢，常常有很多人呢在失败的过程中呢就否定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谈谈如何帮助你的另一半学习什么，学习在失败中不会感觉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其实说到不断的肯定呢，我觉得就是要经常提醒我们的另一半，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即使犯错也绝不是一个笨蛋，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另一半不会因为失败而被定罪，他可以从里面呢学到一些教训。亨利·华特他曾经写到，他说怜悯医治远远超过定罪。那我特别喜欢的一节经文呢，就是在彼得前书4:8，他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各位朋友，听众朋友们，我相信您对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有兴趣，是因为您在婚姻生活里面可能也有很多想和我分享的地方。但是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希望您记着这句话，就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是圣经对我们的勉励。如果我们的婚姻里面有许多的爱，有丰富的爱，有充足的爱的话，我们就不会定你的罪或者是定我的罪了。当然我们对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错误，也会遇到一些失败，那么就要是给予持续不断的完全的肯定。因为在肯定里面呢，其实就透露着爱， 这种肯定呢，也可以建立你另一半的自信心。那耶稣说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约翰福音8:32的一节经文。那我就想，身为人生旅途中的伴侣，我们互相都有责任述说真理，然后呢，用这些真理呢，平衡对失败的观点。那我们都知道，上帝掌权，这是一个真理，他掌管一切，这将使你以永恒的看法来对待你另一半的所犯的错误。罗马书8:28也应许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那正是上帝他至高主权的一个最好的写照。这段话呢，他也提供了一个安慰，告诉我们上帝可以使用我们的错误和失败。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相信没有一件事是多余的，这也包括了失败错误在里边，对不对？鼓励配偶，鼓励我们的另一半信靠上帝，并求上帝善加利用我们彼此的失败。那另一个应该告诉你另一半的观点呢，就是大部分失败并不好像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帮助他看到整个事实，放眼看远一点，看我们的一生，就会发现有一些错误啊，并非是那么巨大的。在婚姻里面呢，很多的时候，一些磨合，一些摩擦呢，会磨掉了彼此的自信心，对不对？常常觉得自己达不到对方的标准，常常觉得自己不能够取悦对方，或者是很想做得好，可是偏偏在那个时候出错，可是偏偏在想做得好的事情上啊错乱百出。那这种挫折感呢，让人很气馁，也让人失去自信。因此我们也要学习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上帝掌管一切，也要学习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爱，要有丰富的爱在婚姻里面，它就可以遮掩许多的挫败，许多的不如意了。那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其实人是可以失败的，但是失败并不注定了我们就是一个失败者，对不对？有些人呢，没有学会将个人的价值和自己的表现分开，那这些人呢，很难接受别人对他们的想法、工作或者是成就方面的一些批评，他们觉得你是在批评与拒绝他这个人，而非他的行为、他的动作。我记得呢，有一位老师，他就告诉一位母亲，他说：“这个他的儿子呢，不是一个好学生，这个儿子不肯学习，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他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呢，这位母亲她选择相信自己的儿子，而非听信这位权威人士。那其实在学生的心目中，在家长的心目中，很多时候老师呢就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人，对不对？但是这个母亲呢，她选择相信自己的儿子。结果呢，这位年轻人在一个充满爱和接纳的家庭中成长，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即使他做的一些事情，他的学习，他的成绩可能达不到老师的要求，老师否定了他，但是因为家人对他的接纳，对他的爱呢，使他得到了充分的安全感，但是他仍然不断地遇到失败。事实上，他在同一个研究计划上失败了上万次之后，他就是汤马斯·爱迪生。一万次的失败之后，一万以上的失败之后，他才发明了电灯泡。就因为他与失败曾经有过这样密切的关系，因此爱迪生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跌倒，跌倒。然而他的母亲很信任他，才是他发明这个过程中，在这个精神上的一个人工的燃料。那好了，说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在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另一半去学习、去体会，纵然失败了， 只是这个事情的失败，但是不要否定自己，不要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夫妻两个人或是与家里面的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呢尽量的不要用有这个控诉含义的话，比如说你怎么老是怎么怎么样，或者是说你从来就不怎么怎么样，或者呢我们很否定的说你的想法啊总是，那这种说法呢暗示他总是，他老是，他从来不，这就是一个失败者。我们说这些个话呢，其实就在否定了他。所以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说一些足以分辨的话，帮着对方看清楚他个人和他表现之间的差异。他这个人是这个样子，和他这次的表现是这个样子呢，应该不是画等号的。那两个人夫妻之间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借着表明你对他这个人的委身和忠心为开场白，接着对他的可疑处善意的解释。那千万不要控告他，要除去控告。那你可以说，也许我的看法不对，但是你是不是，或者是说我觉得你可以帮个大忙，如果你怎么怎么样，那不要忘记为对方加油，注意支票本的收支状况。因为我们说说一些批评他的话的时候，我们也要附带着一些肯定他的话语。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在所有的事上都是失败的，都是错误的，对不对？那也许你会发现你的另一半必须经过一番一番的挣扎才能够承认他的失败，那其中最大的因素呢，往往是他的自我价值取决于他的表现了。啊，承认了失败就等于承认他没有价值，而对于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呢，实在是难以启口的，因为威胁太大了。但是记得我们千万不要放弃，时间呢可以使对方明白个人价值和表现好坏是有差异的。还有呢，要告诉你的另一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你爱他，上帝会评估他的价值，他有天赋才能，可能非常的有限，但是他确实是拥有的。也要提醒他过去的成就，但是最重要的呢，是帮着你的另一半将自己和失败分开。唯有当他知道自己怎么样面对失败而不至于成为失败者的时候呢，他才能够真正的拥有失败的自由。所以我们说在婚姻生活里面呢，我们要允许对方，你的另一半失败，不要因为他一次两次的失败就否定他，让他成为一个永久不能翻身的失败者。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另一半常常有我是一个失败者的感觉，那么在婚姻生活中他没有自信，在婚姻生活中他没有冲劲儿，所以爱是可以遮掩许多罪过的，连罪过都能够遮掩，不要说一时半会儿的失败了。朋友们，我相信当你每一天学习肯定你的另一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他的一些错误，一些失败，实在是不足以挂齿的。
永远的心
朋友们，现在呢，我邀请您翻开圣经《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二节念到第五节。这里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朋友们，我们看到提摩太，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在保罗的心目中是怎么样的妇女？儿女在犹太人的心里面呢，就是上帝的恩赐。纵观圣经作者的教导，教育他们认识上帝的救赎大能，也就是出埃及入迦南，从而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他，敬畏他。教导孩子们认识上帝，敬畏上帝，是爸爸妈妈首要的责任。除了言教之外，父母身体力行的示范呢，也是不可以缺的。例如按照上主的吩咐，带同儿女上圣殿敬拜上帝，像以利加拿一样。当保罗自觉他即将离世，他像父母一样关心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教导他承担牧养群羊的重责，查问他身心灵是不是有没有充分的准备。保罗以自己并两位出色的女性提摩太的祖母罗以和母亲有尼基的侍奉生命做范例，提醒提摩太要和自己一样，要秉承优良的信仰传承，既然一同承接所信，自然同担这个使命了。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这两位出色的妇人是犹太人，母亲下嫁了希腊人，相信提摩太的宗教教育一定是来自他们两个。他们不单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将提摩太培育成为备受当地教会称许的信徒，蒙选上做保罗传道事工的一个重要的伙伴。这两位妇女所奠定的根基深深地塑造了提摩太，相对于那些个离经叛道，不单败坏自己也败坏别人信仰的 道理。提摩太所持守的是无为之信，他不仅信得正统，更活得正统。而相对于那些个自以为认识真理、胡乱吹嘘、品格教训略等之徒，提摩太却是从小就明白圣经，他的品格志向更以他的属灵父亲保罗作为榜样，当中的功劳不得不归于罗伊和尤尼基了。今天我们为人父母的也都很在意儿女是不是能够成才，但是好多爸爸妈妈的注意力呢，多数聚焦在学业上，在教育政策上跑来跑去。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应该有像天父一样的眼光，在学业成绩之外要栽培孩子们的品德，培养他们对救主极致不渝的心，要培养孩子们成为天国的精兵。朋友们，那么在节目里边呢，我常常呼吁朋友们写信给我们，因为我想啊，在婚姻生活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的过程中，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想和别人倾诉的东西。那今天呢，我有一位朋友，一位听众朋友呢，告诉我，他说，我很害怕丈夫啊搭上别的女人，所以很容易怀疑他，以至于我们两个人经常吵架，怎么办呢？朋友们，当您听到这个朋友的问题的时候，您想到一些什么呢？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也可以写信来告诉我。那么我在这里呢，先分享我的看法。那你总是担心丈夫去勾搭其他的女人，那么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为什么是这种看法看待你的丈夫呢？是不是因为他有很明显的迹象让你怀疑呢？又是不是他对你的情感变得冷淡了？还是你对自己作为他妻子的这个对他的吸引力失去了自信心？又是不是你太多心了，简直就是无中生有呢？要知道，无论是妻子对待丈夫，又或者是丈夫对待妻子，如果是很经常容易的怀疑对方呢，就会破坏两个人彼此的信任还有安全感，这也会破坏你和丈夫之间的感情。夫妻之间不要轻易的误会对方，常常吃醋，这只会使自己受苦，对方呢也会感到没有自由和痛苦。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真的有很多忧虑的话，那么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一样学习祷告吧。 将你的忧虑都交给上帝，你可以天天为你的丈夫代祷，让上帝开你的心门，让你的心里呢更多的喜悦，更少的怀疑。同时你也要多观察你丈夫可以信任的地方，同时好好的跟他相处，不要常常争吵。如果夫妻真正的相亲相爱的话，这种胡思乱想呢是绝不可能占上风的。当你的丈夫见到你信任他，爱慕他，他也会爱你。所以祷告是一个方法，在真正的生活里面好好的保护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好好的以恩慈相待。记着，如果你常常怀疑的话呢，纵使没有第三者，你们的感情也会破裂。如果你不怀疑的话呢，纵使有第三者，凭着你的爱，你也可以夺回你丈夫的心。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电台。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都可以跟我联络。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那今天呢，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书的书名呢叫做《人死后如何》。哇，提到死，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尤其是死这个题目，我们真的是不了解，死了之后更不了解。您需要阅读这本书，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人死后如何？写信来索取，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就播讲到这儿，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